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酒吧 ETF、 国防 ETF、 中药 ETF、 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势。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咱们周一的鹏华基金直播间啊。这个新的一周，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天也是新的一个月啊，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那么经历了七月份市场持续的下跌之后啊，那么应该说在上周五的时候啊，整体的市场氛围是迎来了一定的改善啊，也为八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月份啊，大家也感受可能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啊。整体的风格我们也看到今天依然还是延续了一个 风格的一个再平衡啊，这个此前大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板块啊，今天还是继续啊这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啊，就虽然说七月份已经跌了很久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些低位的方向啊，包括一些很多传统的一些顺周期啊，也包括科技方向当中啊这个此前偏低位的一些下游应用的方向啊，今天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啊，也包括像新能源啊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是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八月份的市场风格啊，会不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科技板块经历了七月份的大幅下跌之后啊，会不会出现止跌反弹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正式开始之前简单做一个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产品交易的推荐。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及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好啊，再次啊欢迎大家。那么首先还是啊按照惯例啊，我们先复盘一下上周的市场表现啊。那么上周啊海外大家都看到了啊，这个以科技相关的一些市场啊，上周经历了大幅下跌之后啊，周五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啊。那么 A 股呢上周啊从宽基的一个角度这个上证指数啊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弹啊，整个全周是涨了0.5%，也是站在了这个3800的这样的一个上方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宽基啊，像沪深300啊是跌了1.3%，尤其是创业板啊跌了接近4%啊，这个跌幅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市场啊整体上周还是一个大幅震荡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资金面上啊，我们看到两融的余额截止到这个七月底啊，依然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2.61万亿的一个水平啊，但是较此前一周还是一个继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啊，说明还是在这种去杠杆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当然 A 股的这个杠杆啊，相对于海外来讲啊，还是已经是这个幅度啊程度是已经比较小的了啊，但是比较集中在啊这个一些科技的一个赛道上。那么从成交金额上来看啊，上周的日均 A 股的日均成交金额啊2.26万亿啊，也是较此前一周啊有所缩量的啊，说明情绪还是在一个退潮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那么行业啊，从分行业的一个角度啊，这个跌幅靠前的啊，就主要集中在了通信电子啊这两大此前的热门赛道上面啊。那么另外呢，机械板块啊上周也是这个跌幅啊在前三的啊。那么其余的板块啊，就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啊，其余板块多数都是上涨的啊，就跟刚好跟整个上半年的行情啊就彻底就是反过来了啊。我们看到一些尤其是低位的啊科技相关的一些低位方向啊，像这个传媒上周就是涨幅居前，另外像这个消费者服务啊综合金融啊也是这个涨幅前三的一个方向啊，包括像今天啊我们看到今天涨得靠前的啊，除了像核电啊，这个是周末有这种啊这个消息利好啊，这个国务院又有新的核电机组审批消息之外啊，涨幅靠前的还是像这个传媒机器人这些啊这个 AI 下游应用的方向啊，另外就是新能源啊这个风电啊光伏啊这些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另外就是啊这个传统顺周期的啊像这个钢铁啊这个畜牧啊包括像房地产啊化工啊石油啊这些方向啊今天也都是一个反弹的状态啊。那么今天跌幅靠前的依然还是半导体啊芯片啊也包括像 PCB 啊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方向啊，跌幅依然还是不小啊。那么 当前啊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风格啊，虽然说呢，就是从基本面上来看，这个 AI 科技啊相关的方向依然还是比较景气啊，传统的顺周期依然还是比较弱的啊，但是更多的啊我们要去关注啊整个资金的一个筹码结构的一个变化以及未来的一个政策趋势啊。那么上周啊我们看到国内的重磅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召开啊，也就是这个七月底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啊，是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啊进行了一个部署啊。那这里边呢，能够看到啊，这个较以往不同的点啊，是提出了要及时谋划出台啊务实管用的一个增量政策啊，以及啊加大逆周期的一个调节力度啊，并且要求综合运用啊，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啊，这也让市场对于下半年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预期啊，也是转向了一个这个宽松的一个态度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高层啊，对于当前经济啊，虽然说上半年啊整个 GDP 的任务完成还不错啊，但是下半年的压力确实还是在逐步的一个显现的啊。那么一些储备的一些政策啊，可能也要陆续的一个出台啊。这个对于一些当前基本面偏弱的啊一些内需啊一些顺周期的一些方向啊，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个加码。那么另外就是海外啊，我们看到美联储七月的议息会议啊，是维持了一个利率不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也让此前市场担忧的可能要马上加息啊，这个是有所缓和啊。虽然说加息的预期后面依然还是存在的啊，至少这个短期的风险是有所缓解。另外就是上周啊一开始提到的韩国股市的这个杠杆水平啊，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啊，整体对冲基金的一个去杠杆也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整体在国内外啊流动性都有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预计经历了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大跌之后啊，这个 A 股包括海外啊是有望逐步迎来一个震荡筑底啊或者反弹的一个态势啊，尤其是此前已经啊这个相对比较低位的啊这些偏价值啊偏顺周期啊像新能源啊等等啊这些方向都是有望啊在这个八月份这个节点啊率先迎来一个反弹的啊。那么科技当中一些筹码结构啊相对依然有压力的方向啊，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啊去消化筹码啊，但是此前已经比较低位的啊一些板块啊科技当中的一些板块啊，可能也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率先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回顾完这个上周的啊市场表现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一周国内外的啊主要的一些宏观的啊数据以及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首先国内又到了月底月初的时间啊，率先披露的啊就是七月底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 PMI 的一个数据啊。那么七月份中国的制造业的 PMI 啊是49.2啊，前值是50.3，非制造业的 PMI 是49.0啊，前值是50.2啊。那么整体能够看到七月的 PMI 啊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啊，而且具体细分来看这个需求端的一个回落啊是幅度是明显的是要大于供给端的啊，那么内需的这种回落幅度也是要大于外需的啊，这也跟此前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也是非常的一个契合啊。那么在这种啊内需不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也看到近期就很多的高频数据啊也是在走弱的一个状态啊，就二季度的这个 GDP 啊这个其实只有4.3%了啊，如果是再继续这样的一个弱下去的话，其实下半年的经济压力啊是会逐步的一个显现啊，这也为后面的一个政策啊会提供一定的一个空间。另外呢就是啊这个偏高技术的一个制造业 PMI 啊还是在继续走强啊，与整体的一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差值啊是在继续走扩的一个状态啊，说明这种行业的一个分化啊其实啊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在七月份还是延续的啊。那么针对啊这次政治局会议啊这个新提出的啊及时谋划出台 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啊，以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啊，我们觉得主要就是出于啊，我刚刚提到这个二季度的 GDP 啊，其实增速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回落了啊，4.3啊，虽然说整个上半年平均来看4.7还是在这个目标区间范围之内的啊，但如果说下半年依然延续啊这样的一个4.3、4出头的一个水平的话啊，今年的一个经济增长目标啊还是会有压力的啊，所以说从政策的一个角度来看啊，财政政策啊，这个这次政局会议啊是强调要这个支出要加速发力啊，有效的拉动内需的一个释放啊，那么预计啊像这个会议当中啊重点提到的啊，像六张网的这样的一些啊项目的一个建设啊，可能也会成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啊。所以说我们啊对于当前国内的基本面啊，虽然说内需啊这个一些周期的一些方向啊现在基本面是偏弱的啊，但是后面政策面啊其实已经在开始啊储备一些刺激的一个政策啊，不排除啊在某一个时间点啊，比如说8月份啊这个 PMI 数据各方面的数据继续走弱的话啊，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政策的一些这个变化啊，那么这个对于市场风格的影响可能也会较为明显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大家应该是提前的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个博弈啊，那么对于低位的方向现在整体筹码结构也都比较好啊，建议大家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啊这种啊筹码结构不错的一些板块啊，然后尤其是当前基本面也还向好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去重点关注啊，像这种有色化工啊，包括新能源这些啊。那么再看一下海外的这个宏观面啊，那么上周啊，一个是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啊，这个在宣布啊，这个暂停对于伊朗的一个打击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啊，这也是让今天早盘啊，整个油价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啊，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油价回落啊，也并没有让 A 股的这个石油板块啊出现走弱啊，早盘啊这样的一个低开之后啊，是迅速的这个实现了一个拉升啊，说明现在市场对于石油的啊这个板块啊，现在大家已经不是在关心一个短期的一个油价波动了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发现美伊之间的这种矛盾啊，可能还是基本上还是没办法调和的，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啊这样的一个停火的一个协议啊，那么这可能就会造成后面油价可能持续的啊会在高位进行一个波动跟震荡啊，那么在这种油价中枢上行的环境之下啊，那么其实对于石油板块的一个估值啊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修复啊，近期已经是演绎了啊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局面啊。另外啊，上周市场最关心的啊就是除了这个地缘冲突啊来回的左右摇摆以外啊，那么大家更关心的还是美联储的最新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尽管啊这个内部的一个分歧啊已经是达到了过去10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啊，但是美联储还是以这种评估经济以及寻找更好的一个通胀指标为由啊，还是继续维持了一个政策利率一个不变的一个水平。那么联储主席沃什讲话啊也是明确的表示美联储将由市场的一个引领者角色啊变为一个追随者啊，那么进行未来美债收益率啊这个预计啊将会更多的定价当前的一个数据以及中东的一个局势，而不是跟像此前一样根据整个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前景进行一个这种指引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啊。确实现在美联储也是主动的想要降低自身的一个存在感啊，甚至是希望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频次要进一步的一个降低啊，所以这些现象也会让这个一些高频数据包括地缘局势对于美联储的政策的影响可能也会愈发的一个加大啊。所以我们整体觉得就是短期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得以缓解但是实际上后面如果说油价持续在这种高位震荡的话后面美 整个美国的一个通胀压力啊，包括就业各方面的压力，可能还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显现啊。所以说加息的压力一方面啊，短期很难彻底缓解啊，但是就业这一块啊，如果说真的开始对经济产生冲击的话啊，那么可能会让美联储的一些政策产生一些这种积极的一些变化。我们觉得可能至少还得再等啊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才会让这种加息的预期啊有可能会逐步的一个消失啊，甚至不排除啊会演绎出啊这种降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暂时啊这种加息的风险并没有彻底的一个缓解啊。好，那么最后啊我们再来啊重点看一下这个热点板块啊，尤其是整个大宗商品周期的这些方向啊。那么从商品的一个表现来看啊，上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你像黄金啊，这个依然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啊。COMEX 黄金上周是跌了0.76%啊，那么这个伦敦金啊也是始终在4000美元啊每盎司的附近啊，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也能显现出4000美元的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纽麦克斯原油期货啊上周是跌了2.8%啊，那么内需相关的商品啊上周表现也都比较弱啊，像螺纹钢啊、铁矿石啊上周都是明显的回落。另外啊，这个铜跟铝啊上周是这个小幅上涨了1%啊，也是受益于美元指数上周啊那个明显的一个下跌啊，跌了1.66%啊，是跌破了重新跌破了10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具体的细分板块来看啊，首先我们就先重点聊一下这个石油的方向啊。我们看到布伦特原油啊，这个上周依然是啊收在了一个90美元上方的一个高位啊，就经历了此前整个地缘的这新的一轮扰动之后啊，那么油价是经历了一波明显的一个反弹啊。这么即使今天啊，我们看到油价早盘是出现回落的啊，我们看到最新的布伦特的价格啊，依然还是在接近84美元的一个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这种高油价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一方面啊，我们刚给大家分析了啊，就是虽然说美伊啊再一次的暂时的一个停火啊，但这次停火我们依然感觉还是比较脆弱的啊。美国是表示啊，这个是受到这个沙特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啊，甚至还有伊朗的一个请求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停火进行谈判啊，但是伊朗是完全否认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另外呢，就从基本面上来看啊，整个美国现在的一个原油库存是持续的超预期的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低库存的一个状态之下啊，也是为中长期的一个油价给予了一定的一个支撑啊。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最近整个乌克兰啊跟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还是在持续的升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一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这种影响是愈发的一个明显啊。整个俄罗斯现在的一个成品油啊炼油的一个产能是感觉接近有一半的产能啊都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现在俄罗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现在也是相对这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另外也包括黑海地区的这种油轮也是受到了一个袭击啊。所以说目前来看，油价虽然说大涨有阻力每一次特朗普都会这个踏扣但是向下也是有支撑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美伊依然还是很难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这种谈判的一个进展还有像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种冲突进一步的一个加剧所以说整体油价判断还是会维持一个这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对于这个二季度已经大幅下跌估值下修非常多的这些以三桶油为代表的这些高股息的这个能源的一个资产我们觉得现在的一个配置价值，不管是股息率的角度，还是资金面的一个角度现在都还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下面再看一下化工板块啊，那么整个化工，化工 ETF 啊，上周也是啊，跟随很多老灯资产啊一起啊是出现了上涨啊，整全周是上涨了接近2%，啊也是表现是明显的是要强于大盘的。那这里边呢表现比较强的主要是这个化肥农药的板块啊，还有像整个这个大连化的一个方向，整体的涨幅啊都是在5到10个点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表现偏弱的啊都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新材料的一些方向啊。那么一方面啊，这个油价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缓和啊，阶段性也是会让化工的整个的一个成本啊是压力啊能够有所改善啊。另外就是更主要的还是下游的一个需求啊，随着这个金九银十的旺季即将来临啊，这个很多行业啊现在也是面临的这种备货的啊这个补库的一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尤其是像涤纶长丝这个方向啊，这个近期的这个需求弹性啊还是比较超预期的啊整个长丝的一个库存啊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个相对低位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坯布啊成品还有一些面料的一个库存啊是较往年同期普遍啊是低了10到15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伴随着这种补库的需求以及消费旺季的一个来临我们认为后面相对比较确定性的会拉动像涤纶长丝的这种需求的一个走强。那么供给端我们看到7月31号的时候工信部又印发了整个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15规划是提出了到30年产业结构跟用能的结构要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这个要继续的稳步提升就对于像化工钢铁这些高耗能的一些行业我们觉得后面的一个政策加码的一个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也包括近期中国跟欧洲跟美国这种贸易的这种潜在的一个摩擦的一个风险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升级，这可能尤其是欧洲对于国内的这种内需这个反内卷的一个诉求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不排除后面国内相关的一些政策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这样才欧洲也是希望能够缓解这个对欧出口这种过度的这样的一个顺差的一个影响。当然我们觉得最终可能实质性改变不了欧洲现在整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落后的一个局面但是这种诉求端我们觉得国内可能也会适当的做出一些这个政策端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所以整体上我们觉得整个三季度我们还是比较看好整个化工板块的这种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一方面就是二季度业绩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此前市场更多的还是担心三季度的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这个已经反映在股价当中但是目前来看这个三季度一个是这个下游需求的补库的需求非常旺另外就是最近整个在这种原油波动的过程当中已经跟二季度明显不同的就是整个化工品的价差多数现在都是一个走强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觉得多数细分领域三季度可能就会迎来一个量跟利的一个双重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化工板块二季度这个大概率并不是这一轮的一个盈利周期的一个高点往后看这个中长期现在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周期的一个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分位数的一个水平长期在这种产能周期产能这个持续受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一轮的一个景气周期的一个延续那么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整个这个新能源的方向应该说从基本面来看整个光伏的现在的一个基本面还是比较弱的这个不管是从产业链价格也好还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内卷程度也好但是政策端我们上周是看到了光伏业协会对于成本核算模型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实施也是让行业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可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供给端的一个约束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从锂电的一个方向来看整个板块 现在的一个景气度依然还是非常旺的啊，八月的排产啊继续创历史新高啊，比较超预期啊。另外整个三季度的这种需求旺季啊已经是被数据充分的一个证实啊。那么市场只不过是比较担忧这种未来的整个出口的一个环境啊，这个海外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加关税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当然是短期整个出口的一个前置包括储能的一个放量尤其是国内整个这个大储最近的一个数据都是非常的一个景气的这个是能够拉动整个锂电板块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强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那么光伏我们还是认为未来政策端依然还是会持续的一个发力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在成本线下边运行了有11个季度那么未来政策能否最终驱动这种减产跟产能的一个出清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决定板块能否见底的一个核心变量我们觉得随着二季报在八月份这个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出清这个亏损的一些公司还是会存在的在光伏这个行业当中但是随着二季报的一个结束我们觉得从三季度开始行业将会迎来这种业绩端的这个逐步的进行一个环比的一个改善那么储能端这个刚刚提到国内的上半年的新增的整个的一个储能这个也是数据非常亮眼又像6月份单月的这样的一个招标达到了124吉瓦时是创了历史单月的一个最高水平说明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现在还是非常旺盛的所以说在当前整个科技虹吸的这个现象已经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觉得对于很多低位的这些板块同时呢基本面景气度还不错的像锂电储能这些方向建议大家都是可以去逢低关注的大家重点的可以关注一下像我们今天重点提到的石油板块这个可以去关注我们场内的159697全场这个最大的国证的这样的一个石油指数的相关的 ETF 就是我们的石油 ETF 鹏华我们场外连接大家可以在购物车里4号看得到化工连接是我们这个购物车里5号鹏华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的 ETF 连接场内代码是159870也是全市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化工的 ETF 新能源方向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弹性最大的咱们这个购物车里6号鹏华上证科创新能源的 ETF 的连接这个是在新能源相关的指数当中整个历史表现弹性是这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指数好，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就差不多这些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确实还是继续的这样的一个两极分化只不过跟上半年是彻底的反过来了所以说核心今天想表达的还是整个科技赛道虽然说经历了7月份的大跌之后但是现在整个筹码结构不管是融资盘还是这个二季度的整个持仓这个还是非常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觉得筹码结构的一个缓解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觉得即使科技板块止跌那么短期想要迅速的这个大幅V型反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这个节点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低位的一些顺周期也包括科技当中的一些低位的方向尤其是政策端下半年是有望发力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这个内需周期的一些板块大家都可以去加大重视程度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我看投资说也看到整个创业板也已经这个翻红了好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 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